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给您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在上周啊，上周四在旧金山发生的关于一位非常有名的前全美大学体育协会游泳运动员莱利甘斯啊，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演讲所发生的事件啊，那这个呢就是跟跟这些这个跨性别啊变性的这个话题有关系的。那么而且呢这个接着呢新田也会今天呢现在呢新田是首先呢会对这个事件哈有进一步的发展呢做一个更新，然后呢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会讨论在学校里啊学校的教育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这个新田有采访家长，也有采访学区委员，从他们的角度来探讨这样的事情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到底作为家长啊应该怎么办。好的，那么这个事件呢之前我们电台已经有所报道，而且尤其是前两天呢方伟在六点档的节目中啊也有一个专门的节目。但是呢假如您正好错过了那些新闻和节目的话呢，就是非常概要的一个简介啊。莱利甘斯呢他是前肯塔基他是一位肯塔基大学的学生哈，是前 NCAA 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游泳运动员。他呢其实是就是有在游泳方面哈是有比较高的成就的。那么上星期四晚上哈，4月6号，他来到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校园参加一个活动进行演讲。他的演讲内容呢是关于如何拯救女性体育哈。结果呢他被打扮成从这个着装上看呢是变性人的一些人呢殴打了。后来他虽然受到校园警察的保护，他结果还是被围堵在学校一个房间里面啊将近3个小时。那么州立大那他是声称呢自己是遭到言语上的和身体上的殴打。那么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林·马霍尼呢在周二发表声明，声称呢这个事件说是对他们的跨性别者和 LGBTQ+ 就是这个跨性啊变性啊社区的很多人造成了深深创伤。他认为遭到创伤的伤害的呢并不是这个自己遭到殴打的甘恩斯。这位校长呢还声称演讲者的所讲的内容呢激怒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社区的很多成员。所以呢这两方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就在昨天啊4月12号，莱利甘斯呢是向媒体揭示了当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介绍一下甘斯的一个背景啊。他这是一位明星游泳选手啊，从小呢就热爱游泳，高中的时候就拿到了7次的田纳西高校游泳冠军，曾经12次入选全美游泳运动员，其中呢获得5次的美国大学锦标赛的冠军。他的200米蝶泳呢是尤其的出色，他还被授予了2022年美国东南联盟女子游泳和跳水学者运动员年度奖。那么就在去年2022年的时候，全美大学生游泳和跳水锦标赛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甘恩斯呢就第一次碰到了这个情况。他是跟一个变性游泳运动员利亚·托马斯并列第5名。那么这位利亚·托马斯呢，他 本来他是一个本来是个男性和男生，他呢之前的在这个自由泳排名里面呢，作为男生他是排名400多位哈，那么他声称他变成了女生女性之后呢，他就拿到了这个第五名，跟甘四是并列。那么所以呢，这个甘思啊，他本来自己是立志要攻读牙科学位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是跟他的队友被迫跟这个变性的利亚托马斯呢共用一个更衣室哈，他认为他觉得呢是对女性的运动员以及精神上呢都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他现在是致力于来反对把变性女妇女啊纳入女子游泳项目。那这也就是他去参加旧金山州立大学演讲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哈。好的，那么甘思啊他在昨天跟媒体披露的信息有什么呢？他说当天晚上呢他在发表演讲，当然了他说这个学校里啊这个房间里呢就有很多的抗议者，其实他说他是欢迎这些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去旧金山这样的地方啊，他知道在旧金山这样一个地方呢是支持变性跨性这种LGBTQ 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他说我也知道他们中很多人呢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去站在他们前面哈，去跟他们对话。那么他说很多抗议者一开始呢是相对文明的，他说虽然比较喧闹他认为是好事，但是结束活动几乎就是活动一结束哈，他说几乎是刚一结束好像就一个闸门就被打开了，他被冲了出去啊。为什么呢？教室外有一堆人就冲进来，而且他们把灯关了，他们冲上讲台推推搡搡打打闹闹。那么盖恩斯说他本来应该在活动前半小时跟校园警察负责人说好了要见面的，讨论万一发生这种情况用什么样的撤离策略哈。但结果非常奇怪的是，警察在那个半小时内就从来没有出现，因此呢当时他不知道这房间里有没有警察，所以有一刻啊他就是甚至担心自己的生命了，生命安全了。他说因为这些人想要对你做什么啊，他说真是让他这个心里很害怕。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名卧底的警察抓住了他，是一位女生，但是甘斯他并不知道啊，他并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警察，但是呢那个人就拉着他说跟我来跟我来，那他也没有什么选择，他就被那个便衣警察呢推着走出教室来到走廊里，结果那里就挤满了更多的抗议者，他说有数百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大楼，他们是在3楼楼梯口，他说全都挤满了人，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沿着走廊走进了另外一间教室，结果他就被堵在那间教室将近3个小时。那么在这个3个小时里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说他就分享，他说在这个3个小时里呢，那些抗议者就坐在外面敲打着墙壁踩踏着地板，然后对他和跟他在一起的校园警察喊出一些非常可怕的暴力的东西哈。结果呢他也错过了回家的航班，因为被困在那个课堂里那个教室里。然后呢这些抗议者就跟学生学校校方啊在谈判，那谈判的是什么呢？是关于钱。那些因为他都听得到嘛哈，那些抗议者就声称说好，这个甘斯他来这里演在这里参加活动得到了学校的报酬了，那么假如他们能让他安全回家的话，他们就应该得到报酬，这样才公平啊，这是抗议者在那里说的。那甘斯他说其实他说 我得说明的声明的是，我根本没有得到大学的报酬，那是一个误解，因为他参加的这个活动并不是大学举办的，而是由那个其他就是比较保守派的两个学生两个组织所举办的哈。但是呢，抗议者就在那里说，如果他们可以让甘斯安全回家，那抗议者就应该能够从就应该要从学校里拿到钱。好，这是他听到的。甘斯认为呢，学校校园警察并没有充分做好工作。他认为呢，他们很害怕，他们不想要被指控啊，被指控他们好像对这些抗议者不利。然后呢，他认为警察也不想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好像很有自信哈，他们想要让这些抗议者觉得呢，他们是这个社区的盟友。然后呢，他说从学校的院长啊、行政部门啊、校方，他说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从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发表声明说，他们为勇敢的学生，这些抗议者如此出色的处理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情况，而且表现如此平和，如此感到非常的骄傲。而且呢，他们认为警察用力过度，没有必要。另外呢，他们也称甘斯才是那个传播暴力的人。所以这甘斯就觉得说，他们到底想要就是发出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哈？他们在教育，他们是教育下一代的地方。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大学啊，并没有让他们学生去学习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你可以进行公开对话，听取不同的观点。相反的呢，他们教的是，如果你不同意某人的观点，就可以使用暴力。你不愿意听的话是可以的，而且要尽一切可能去压制他们不同意的言论。这个就是甘斯的从这件事情啊得到的感受。甘斯说呢，其实在被围堵的那一刻哈，他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但是他说校方居然把这个学生的这些学生抗议者的举动说是平和的。而且呢，就在这个抗议者和学校好像在谈判赎金一样，说如果甘斯想要安全回家，就要给他们钱。他说这是平和，这可以说是平和吗？然后呢，他说我被逼迫，被受到这个肢体和言语上的攻击。他说这绝对不能称之为平和的。所以那么甘斯最后还补充说呢，他说他永远不会停止为女性运动员的抗争。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走到校园里去谈论这个事情。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哈我这样做是意味着要在捍卫女孩的权利的时候呢，他说如果需要牺牲的话，他说我愿意接受 Mike Tyson 的右勾拳哈。就是那个拳王的右勾拳。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即便这种威胁哈在他的眼前发生呢，并没有吓倒他，也没有能够让他说还是保持沉默嘛，或者是躲起来吧。他没有这样想。他说我相信跟这样的一个人群，跟我同龄的人交谈是如此的重要。处在这一个年龄的年轻人，他说他们是需要听到其他的声音的人。他说你看就在旧金山发生的事情，他们不能让我闭上嘴巴，我还是会亲切的微笑。这样的事情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哈是什么样的感受。在学校里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呢，不仅说是在大学里，很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了，在更年龄更小的学校里面呢，也已经发生了让他们类似的有些类似的事情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刚才呢谈的是游泳运动员啊，莱利盖恩斯呢，他因为有自己一个亲身经历啊，跟变性的游泳运动员莉亚托马斯是在去年全美大学生游泳的时候呢，并列第五名啊，但是其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这个经历呢，就是跟这样的一个，虽然他说是变性人，但是呢，他这个身体生理上哈，完全就是一个成年的男性。他们呢，他是不得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呢，不得不跟这样一个成年男性运动员跟公用一个更衣室哈。他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呢，就是眼泪都出来的哈。这个对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这种创伤哈。那么但是其实很不幸啊，在新田采访一些家长的时候呢，就发现说类似的这种情况，甚至在旧金山湾区的初中学校里哈，都有类似情况发生。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位祖母哈，她是今年62岁了，她叫 Kelly Rose， 来自于 Fremont 的。她呢是自己抚养了四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自己还有8个孙辈哈，8个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的。但是呢她还领养了一个10岁的孙子，现在呢已经上初中了。但是呢这个10岁的孙子啊，在学校里呢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所上的初中就有一个说自称是男生的女孩子，结果学校里呢就让这个女孩子呢去用男生的更衣室。我们来听一下。
But there's no designated area for her. I feel it's a huge safety issue for her and for the boys.That are in that locker room.
Kelly Rose 她说，在这个更衣室里面也没有说特别的划出一个特定区域给这个自认为是男生的女孩子，所以她觉得这个不论是对这个孩子来说，还是对其他的男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哈。结果她说，她的孙子呢，现在在学校里就不愿意去上厕所，因为他就怕。因为他们现在的男生厕所呢就开放给说自己是男生的女学生啊会进来。所以呢这个他说这直接啊就是给他的孙子造成了一个影响。那么其他呢在学校里还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学校里，他说学校里是非常注重说要改变要这个对于这个人称啊，性别人代称的这个 pronoun， 性别代称的这个称呼啊，特别注重。他说，这个是改变了基础英文对于这个性别的称呼，而且呢，如果学生啊在这方面用的不对的话，就会被叫到教务处里面啊去受批评。那么其中就有个什么事情呢？关于这个雪人啊 ，snowman 的称呼 ，snowman， 我想大家听到了呢，就是如果讲英文的话，都是觉得非常自然的，就叫雪那个雪人嘛，就是 snowman。但是呢，他说学校里说不能说 snowman， 要叫 snow person。结果他的孙子呢，就是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哈，要叫大家不断的朗读。结果他的孙子呢，就一直说 snowman， 结果就被严厉的批评哈，让他的孙子呢心里感到非常的沮丧哈。他觉得不就是 snowman 吗？为什么一定要叫另外一个词，而且呢还要被批评？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让 Kelly Rose， 他说这是一个最后的稻草哈，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难以接受。就是说在他孩子这个孙子的学校里面，男生的宿舍里面呢开始放卫生巾了，而且呢学校专门召开会议宣布说男生也会来例假，所以呢要放卫生巾。 所以这件事情呢，让他感觉到他真是不能再沉默了哈。这些事情啊，他说，我就问他，具体哈，对这个孩子们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就谈到第一点，我们来听一下。
So it's very confusing for the kids. They can't just focus on, you know, English, math, history, science. They are very hyper focused on the LGBTQR, you know, that agenda.
Kelly Rose 他说，这让孩子们感到非常的混乱，思想就没有办法集中在学习上面啊，学习数学啊，学习阅读啊。所以因为学校里呢就过度聚焦在这些变性啊跨性啊等等的这些事情上面，然后呢学校里面还强制升那种彩虹旗，学校说原因是因为受到学区规定一定要升这种旗，因为他们要接触到那些变性跨性的学生。但对这一点呢 Kelly Rose 也不认同，我们来听一下。
I personally think we're creating a population of that children. It's trending that now the kids, mostly the girls, are saying that they're identifying, you know, binary or bisexual or transgender. And it's now becoming more of like a fad. It's an attention getter. So I think we're creating a bigger problem, by all thes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re trying to do.
凯莉他说呢，他认为呢这样做学校是在人为的制造那种学生群体。他说现在呢他就注意到很多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就以自己认同那些没有性别或者说是跨性别变性为荣。那这个事情呢是成为他们去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一个东西了。所以他认为学校做的这些事情呢是在制造更大的麻烦和问题。而且呢他感觉到哈，在学生在学校里面接受这样的教育呢，还有一个更大的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这会造成孩子和家人之间的间隔，因为孩子一向都是很尊重老师的，而且呢在学校里面也是会花一天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花在学校里的，我们来听一下。
We have established family values that I brought my kids up, and now my kids are raising their children the way that they were raised.
Kelly Rose 说，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家庭呢，我们有自己建立的家庭价值观，而且是代代相传，我是用这些价值观来抚养我的四个小孩。那么现在呢，他说这他自己的四个小孩也在以这样的价值观去抚养他们的孩子，他们就是教孩子要诚实，要 open 啊，要就是眼界开放，有什么事情呢都要可以讨论的。但是他说现在呢，孩子在学校里接收到的这些价值观呢，很有可能就是跟他们这样的家庭价值观不相符合了。但是呢作为孩子来说，他们就变得说有的时候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像 Kelly Rose 这样的家长啊，其实并不少见。在这个学校里啊，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从学区委员的角度怎么看呢？和老师的角度啊，是怎么看的？今天呢也采访了一些学区委员，其中呢有一些就是自己曾经或者现在还在当老师的。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叫 Mark Cooper， 他是圣荷西弗兰克林麦金莱学区的哈，他有19年的教龄啊，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他当过高中老师以及特殊教育的老师，目前呢还在教书。 Mark Cooper 他在去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就竞选，他是第一次竞选学区委员哈，那么当选了，所以现在呢他既是学校老师又是学区委员。那么其实他为什么会去参选呢，就跟现在 刚才提到的 Kelly Rose 像这样的家长在学校里面看到的这些事情，让他们担忧的事情是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呢，作为一个有将近20年资历的老师，他所观察到的事情啊，这也是让他促使他去竞选学区委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些具体是什么原因，以及Mark Cooper 他认为应作为家长哈，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那么刚才谈到 Mark Cooper， 他是圣何西富兰克林麦金莱学区的新当选的学区委员啊。那么他观察到，他其实是一名有将近20年资历的老师了。他观察到的事情呢，其实跟之前谈到的这个 Kelly Rose 这样的家长，他们感觉到目前在公立学校里面所关注的这个 pronoun 啊，这个代称啊，称呼啊，或者说是变性化性这些议程呢，对于学生来说所造成的影响呢，其实是很大的。那 Mark Cooper 他说，其实他在7到10年前啊，就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来听一下。
I would say the last 7 years, specifically maybe 10, I've been noticing the academic proficiency of the incoming eighth graders that come into high school has been getting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Mark Cooper 他说，就在过去7到10年啊，尤其可能7年前开始呢，他就注意到这个8年级学生，就是从高中、初中升入到高中入学的学生呢，他们的各科学习成绩啊，是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而且呢，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他说50%，根据这个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啊看到的这个情况，50%到70%的八年级学生呢，在入学到高中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乘法表。他说这个令人非常担忧，因为他们一上高中就直接会上代数一哈，连乘法表都不同。那这个从上高中一开始，不就是注定了他们这个学生的高中生涯会非常的不成功吗？而且呢，很多学生都不能写出完整的句子或者是段落，就是写作方面。然后阅读能力方面呢，他说很多这样的学生都只有3到4年级的阅读水平。当然他说其中可能20%到25%的顶尖的学生，他们可以高中学得很好，然后可以去上加州这个 UC 的学校大学哈。但是他说这个大多数的学生呢，这些从数学、阅读、写作能力呢都非常之低。另外呢，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是学校透明度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Parents don't feel like they have a voice, or that nobody in the schools are listening to their, why are you making our students read this material? Why are they being exposed to this?I'm hearing that from parents all the time. And so transparency has been huge.
Mark Cooper, 他说他一直总是听到家长抱怨哈，学生呢，学校里面呢，是根本不听取家长的提问。比如说，他们就是很奇怪啊，说为什么让我们的孩子看这种材料哈。我想他指的就是包括像这种激进的性教育啊，那为什么孩子要被看到那些那样的资料。很多家长都说了也没有用哈，就他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学校透明度的问题。他说呢，这就是促使他哈，两个非常大的原因促使他去竞选学区委员。他认为学校一定要回到教育的根本，教育的基本，就是说要把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质量做上去哈。另外呢，要把 这些权利还给家长。那么这样的学校变成这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 Mark Cooper 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下。
A lot of it is political. It comes down top down, and we get the state, we the federal, we get the and also unions. We get them making all the decisions for the teachers and taking away a lot of the power and a lot of the flexibility, all the creativity, and even all of our passion away from the teachers and from the parents. So,
Cooper 他认为啊，他说，学校变成这样，就是一个是学。这个学术方面，还有一个是家长的透明和透明度方面，哈，都很大问题呢。主要的是政治化的原因，而且呢，他说，因为这些很多的关于学校的教课程啊，很多的决定呢，都是 top down， 就是从上面下来的。上面他指的什么？州政府、联邦政府啊，包括工会。他说，所以都这些呢，来替老师做决定啊。就把很多的权力、很多的灵活度、很多的创新以及热情从老师那里呢就夺走了，也从家长那里夺走了。他感觉到呢，就是老师就变成说是为了考试分数而考试成绩而教书，就没失去了这样的热情啊，而且就是根本没有自主性。作为老师，因为他自己当了19年啊，他说作为老师好像就是反正上面叫我教什么我就怎么教就行了。他也提到了，我也问到他因为教了19年嘛，早年他说是不同的，他说老师非常的有热情，尤其是就是非常愿意跟家长沟通，而现在的新一代的年轻的教师呢，他说他们根本就认为这个跟家长沟通不是他们的事情哈。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涉及到了现在的老师他们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的问题啊。那么作为他这样的一个非常有19年资历的老师哈，对这些事情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As a teacher, I can speak for myself. We feel powerless. We're just going to teach the curriculum that they tell us to teach.
他说是感到无力，有一种无力感哈。作为像他这样的，他说至少他代表自己来说，就是一种无力感。那叫我们教什么样的课，我们就怎么去教吧。那么刚才也谈到这个新的一代的老师的这些问题啊，那 Mark Cooper 怎么看
？In my experiences, I've been in some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y're teaching them how to.Have a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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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olution. It's like, what about teaching about there was a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n there was a Malcolm X and teaching the kids to be critical thinkers and see instead of teaching them this is the way to do it, revolution, revolution. So again, it goes back to the mindset of the new teachers coming in.
他说他自己就亲眼的看到。那些新一代的老师啊，他怎么上课的？他说他就听到他这些老师呢教学生说要革命，要革命，要革命。那么他说为什么他们就不教像美国历史上的马丁路德金这种自就是非常无就是非暴力的抗争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精神，而是去教他们这种。革命革命哈、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事情呢，他说为什么不教学生成为就是critical thinker， 就是能够批判性的去思维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呢？所以他说这个其实这就是他所看到的这种新一代的老师的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么呢，那他还谈到了很多其他的，像所谓的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哈，他说这其实就是跟 critical race theory， 就是叫批判种族理论呐、啊，还有 ethnic study 呀、啊，他说这些呢听起来都很好哈，但是呢，他说你要里面仔细去看，他们呢经常就是去把人呢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你就把。如果有人跟你不同看法呢，就变成说是压迫者。他说那这样的话呢，这种 课程呢就不对头了。所以呢，那么作为移民的家长哈，应该怎么办呢？马克·库珀呢，他是非常鼓励哈，鼓励移民父母去真正的学习美国的宪法和历史。他说，现在学校里面呢，他说最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教真正的美国历史了。那这件事情他说为什么会发生，也是自上而下的，他认为呢也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他鼓励你作为家长呢，首先就得要去了解真正的美国。我们听一下。
I encourage parents to learn what the US Constitution says, know what the Bill of Rights says, know what your rights are.
他说他非常鼓励父母们啊，移民，尤其是移民父母，你要去知道美国宪法到底是怎么说的，你要知道权利法案是怎么说的，那么呢，你就会知道了你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家长的权利是什么。他说，来到了这里的移民，尤其如果你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应该需要知道你的权利是什么，宪法是什么。他说，美国宪法仍然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普世法律啊。比如说第二修正案说，你有权利拥有武器，携带武器。那么不管是市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人说你不可以携带武器，他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美国宪法说那是你们的权利，那你就有这样的权利。他说，你们也应该了解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你应该知道你有表达的自由的权利，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如果你不喜欢拜登总统，或者说你不喜欢川普总统，你就拥有这样说出来的自由，而不是说要去要去小心翼翼压抑自己。另外他说，在美国你有自由去任何地方敬拜，这是在很多国家所没有的这样的权利。所以呢，马克·库珀认为了解美国宪法，得到这方面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即便你需要付一点钱。
Know that about our history, know about all of our rights. So I would really, really encourage new immigrants that come into our country, like my wife, 3 years.
他说呢，这个就像他说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权利哈。所以他非常鼓励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就像他的妻子一样，来了3年了，他说一直在学习哈，最终呢会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呢，他的太太就要去参加公民身份考试了，就把自己学习的这些知识呢就要用到了。他说，你得知道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完美吗？并不完美，但是他说，你知道吗？我仍然认为美国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最伟大的是宜居住和抚养孩子的地方。他说，相信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来到这里。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去了解美国真正的历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这个奴隶制的问题，了解在13个殖民地是如何开始的，了解美国到底是怎么开始建国的，很多很多。 Mark Cooper 最后他说呢，他真的很鼓励所有的移民去学习啊。他说，其实甚至作为一个白人的我来说，这也不是我的国家，因为美国原来是美洲原住民的国家，他自己也是移民哈，来到这里。所以他说，我们都是移民，但是我们都应该了解美国的伟大，是什么使得美国伟大，以及什么能够使美国保持伟大。他说，我们都不想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或者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就将失去我们所有的权利和特权。好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就是还是要推荐听众朋友，我们在4月29号的斯考森教授来讲这个神奇美国，真的就是马克·库珀所提到的这些，了解美国的伟大是什么使得美国伟大，以及什么能够使得美国保持伟大，真的是非常这个及时的，非常必要的，会让您 觉得非常收获很大的这么一个演讲活动。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到这里啊，马上就采取行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只要就是拨打888-275-1628，然后打两个字讲座，那么您就可以获得关于4月29号活动的报名信息了。花个20块钱真的一点点都不多啊，那么您将得到的呢，真的是物超所值的啊，这些信息。好的，非常希望呢在4月29号能够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